奉主耶稣的名问在座的众位的父老长辈，主内的肢体在主里平安。感谢主，我们到了最后的半天的时光，在这最后尾声的时候，我们期望主像我们刚才所唱诗的时候一样吸引我们，让我们真的去爱他，回应他，需要为他建造一个健全的、健康的、对这世代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教会。我们立志求主帮助我们，虽然我们没有什么能力，没有什么的经验或者学识，可是一切都是主的。今天我们牧养的教会是主的，主耶稣他要通过我们来建造他自己的教会，他自己的身体。感谢主。我们昨天在讲关于三种的教会智慧的模式，那我相信我们可能也有一些的思考，就是我们的教会到底要怎样的健全，怎样的成型啊？也可能我们当中有些人听得比较一头雾水，但是我想都没有关系啊，我们求主开导我们，开启我们。现在我们一起的祷告，为了今天上午最后半天的时间。亲爱的天父，我们通过你儿子耶稣基督的救赎，也通过圣灵在我们里面的引导光照的工作，我们来到你的面前求告你的圣名。主啊，求你在天上喜悦我们这一群寻求你心意的人。当我们愿意谦卑自己来在你的面前寻求你的引领和带领的时候，主，我们相信你何等的喜悦，因为你喜悦我们如此的照着你的心意来侍奉。因为你叫我们在地上的服侍是要照着在天上的样式，所以渴望我们的主使我们能够在凡事上按照你天上指示的样式去做。主啊，你帮助我们这一帮你的仆人使女，我们知道你已经赐恩给我们，带我们走过了风风雨雨，走过了多少的岁月。主啊，在我们还有余下的路程继续要走的时候，求主你继续的加添我们心力，你继续的将属天的蓝图和意象赐给我们，好让我们一生像摩西一样在神的家中全然的尽忠，以至于当我们离开这世代的时候，我们能够像使徒保罗一样的高唱凯歌，说那美好的仗我们打过了，当跑的路我们跑尽了，所信的道我们守住了，从今以后有公义的冠冕为我们存留，不但为我们，也为凡爱慕主耶稣基督显现的人存留。主啊，让我们活在这世代的时候，我们更是盼望那永恒的世代，更是盼望那属天的国度。主啊，因为我们本不属这世界，我们乃是基督天国的子民。主啊，让我们的眼光不要聚焦在这个世代的迷惑的里面，反而我们能够更聚焦在天上的事物上。主啊，好让我们思念天上的事，不要思念地上的事。主啊，因为我们的生命已经与基督一同藏在神里面了。主啊，你若显现，我们必要见你的真体。主啊，那一天我们在地上的所有的劳苦都会在你的面前被你的安慰而得到满足，因为那一天你要亲自擦干我们一切的眼泪，你的帐幕要在人间，你亲自要做我们的神，我们要做你的子民。那一天不再有哭嚎，不再有疼痛，不再有悲哀的事情，因为那一天你要做我们的帐幕。主啊，你要做城的灯。主啊，我们要在你的城中行走，我们要吃生命的果子，喝生命河的水。主啊，我们盼望你那一天亲自的来牧养我们，使我们能够在永恒当中与你同在，充满欢喜快乐。亲爱的主啊，我们愿你施恩在我们的当中，今天继续的祝福我们这上午这半天的宝贵时光。主啊，求你把它分别为圣，求你与你台上的软弱器皿同在。主啊，让他的软弱被你担当，让你圣灵的宝贝在他里面显出莫大的能力。 力，主啊，让他成为你话语的管道和出口。主啊，也恳求你赐福给我们这一些谦卑到你面前寻求的你的儿女。主啊，当我们在这里的时候，得着主真理对我们的生命的喂养，得着对我们的光照，让我们看见侍奉的蓝图。主啊，所以求你为着你教会的缘故，你继续灵格在这里做你要做的工作。主，我们等候你，仰望你，求你听我们同心合意交托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我们在讲到关于长老制的教会，长老制的教会其实它可能会带来更加的制约或者是监督，因为它不是一个像主教一样的人在治理，乃是有一个长老团来治理，所以我们觉得它的发展是比较平衡的，比较稳定的。但是实质上我们可能要建立的这个假设性，我们要走这个长老智慧的这个路线的话，那我们呢可能要在系统跟精神之间呢去做一些的裁决，就是我们可能不一定完全像西方的长老会的系统，但是我们是不是在往那个系统发展的时候，我们在精神上要有更多一些的改变呢？这个可能是我们要思考的。因为就体制上而言，在我们目前的中国的环境底下，其实是不支持我们形成像西方国家的长老智慧的这种模式的。因为我们的教会是不允许公开化的，就是政府不允许我们公开化的，所以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还需要一个过程。但是我们如果查考圣经，觉得那样的智慧模式是更合乎圣经的话，我们可能呢就是要探索一条适合我们的系统。不过在探索一条适合我们的系统的这个基础上呢，我们可能也要有一个目标，就是向着那个长老智慧的体系的方向呢，尽量的合乎它的原意啊，这样子。所以我希望我们在这里学的不只是知道了一些知识而已，我希望我们的教会更加的健全。所以呢，我们有一个智慧的模式，这个是非常重要。还有就是我们这两天，就是特别是昨天下午跟今天呢，我们在谈教会的建制，等一下我们还会谈到那个成员制，就是教会的成员制这些问题。我们在农村可能之前不太多思考，但是我觉得一旦我们真的要想到长期发展的话，或者我们教会稳定发展的话，多做这一些的思考呢，一定能够帮助我们的教会在往后的路上走得更顺利，不会受到更多的异端啊，或者是一些的人在教会里面遇到一些触犯教会的底线的事情，不知道怎么处理的情况啊，这些可能啊都会比较稳妥一点。所以我们需要自己的信仰宣言，我们需要自己的智慧模式，我们需要自己的那一个成员制度等等，甚至我们信徒手册，这个可能都是需要的，包括我们同工手册，这些其实都是我们要去考虑的一些事情。那我们讲到长老制跟主教制、会众制的时候，他们做一些比较，其实我们似乎认为长老制是比较适合或者是比较合乎圣经的，因为它是没有一个特殊的权力机构，他们来只是一个众长老、众牧师，他们一起呢去管理教会的这个阶层。这个阶层呢，他们只有执行权，他们又没有任期的期限啊。他们实际上是由会众选举出来，也是由整个组织来决定一切的事情。所以呢，这个呢可以说是比较民主化的一种的智慧模式。纵然我们说会众制它是民主化，但是会众制往往在过程当中呢，却不是真的民主化。你看到灵恩的教会，灵恩派的领袖那简直就是主教，他们竟然还说自己是会众制啊，所以这个就是一些的差别。而且在那个神学的定义上，就是那些会众制的教会，他们的领袖跟他们的信徒之间呢，不定义为平等的啊，就是说他们的牧师、他们的那个执事，他们是有级别的那个之分的。所以长老制我们觉得似乎是更加的民主，但是往往在一些环境底下呢，会众制从效率上来看它发展得更快啊，效率上可能会高一点，但是我们从安全的角度来讲，还是长老制呢可能更安全。 所以我觉得我们的国家呢的教会现在是倾向于会众制跟主教制的模式，目前的光景是倾向于这两种的模式，对长老制呢还是有一个距离。但是现在改革中的教会，在中国的改革中教会大多呢，他们都是开始发展一条长老智慧的这样的模式了。我们接下来谈几点关于长老教会的治理形式，它维护了新约里面几个重要的原则。第一个就是所有的信徒参与的原则呢始终被维护，因为是信徒选代表来治理教会，所以他们的那个信徒参与的原则呢是被维护的。他们拥有直接的渠道联系神，以及呢有权表达他们自己的意见。长老制的教会其实他们每年也有信徒大会，就是信徒大会也要确定他们的选举啊，或者是其他的治理的方向啊，还会再探讨这些事情。所以他们的信徒呢是有权表达自己意见的，可以跟长老反映的，因为都是弟兄，就这样子。第二个呢，那他们长老制的体制呢是保持了一个身体的观念，每一个会友都被看作是身体的一部分，只是长老平信徒长老他们是没受薪的，他们呢只是会众的代表而已，就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好，第三个方面，地方的教会的权利呢是在于一个群体，就是他们的长老们，就是信徒的代表们，那不是在于一个圣职人员或者是一个从主教那儿接受了那个权柄的长老啊，不是像主教制的那种按手设立的长老，他是信徒选举的公认的几年一选的这样的一个平信徒长老，没受薪的这样的长老。所以呢他们的权柄不是独占的，乃是信徒呢有他们的地位性的，所以我们觉得这个是比较民主也比较符合圣经的这样的一种智慧模式。那其实在各个神学的研究当中，或者是在不同的智慧模式的教会里面，包括公理会、圣公会、天主教，那这些呢他们其实都承认长老会的教会他们的智慧模式最符合圣经，而且虽然跟他们不一样，但他们呢却认为这个是比较接近圣经。其实美国国家的那个制度呢可以算是所有国家就是政治制度里面最好的一个了，所以你看到很多人都有美国梦，是不是？以前有一个中国合伙人，那些高级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有去美国梦，然后帮助中国人去美国啊，成立了那个英语学校啊，然后在中国合伙人有一部的电影。其实很多的年轻人，中国的年轻人都想去美国，全世界都是一样。为什么呢？因为美国它给人的感觉真是民主，大家真的是有人权的尊严啊，真的可以自由的言论，所以他们有份于他们国家的一切，包括他们选总统，每个老百姓都有投票的资格。所以这个就是非常的好的一件事情，这个是在所有国家当中呢是最理想的一个治理的方式。但是在这个情况底下，其实你看到美国政府它实际上不是要控制教会，反而是学习教会里面好的智慧模式，这个是多么好的一件事情。今天我们中国政府如果学习我们教会的智慧模式，那我们就很光彩了，是不是啊？感谢主。所以美国政府它其实是完全采用了长老制的智慧模式，来成为了它国家治理的那种模式，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下面我们看一看关于那个长老智慧的一些支持论点。第一个就是圣经的支持，里面有一些的经文讲到各地区都有自己教会的长老啊，这些长老刚才我一再强调他未必是受薪的，他可能就是平信徒选举出来啊，义工的服侍弟兄姊妹的那些德高望重的人。那另外一个，他们在治理上是高举主的旨意跟话语作为决策的标准啊。其实改革中就是要不断回到圣经，所以他们是一个高举主旨意跟话语的做决策的这样的标准的这样的一个做法。第三个呢，就是他们在行政上能加强长老牧师与平信徒之间的联系，并维系教会团结性啊，是代表原理，所以他们的关系还是连接在一起。第四个是有效协调了代表的原理和信徒结祭祀的原理啊。第五个是强调长老牧师监督的职分是平等， 不分等级啊，纵然是监督长老或者监督牧师，其实他们呢也只不过是代表而已，所以是平等的，没有级别之分的。他们要做决定不是哪一个人做的，乃是长老团来做决定的。第六个方面，地方教会的权力是集中于众教会群众，不是呢某一个牧师或者是长老啊。他们有信徒大会，每一年有信徒大会啊，所以信徒大会才决定下一年的整个的议程，可能长老跟牧师提出方案，信徒举手表决通过就可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第七个，他们的支持点就是长老制是代表个别信徒维系教会团结性，也能协调信徒接祭祀的功能，就总而言之他们是代表原理。好，但是对于这样的一个支会模式呢，他还是有反对的论点啊。反对论点认为他们就是不同意长老制的那个意见，主要是来自那些维护个人主义或者会众制的教会体制，就是那些主教制、会众制，他们肯定要提出反对意见啊！反对意见就是对他们而言呢，他们觉得长老智慧的治理形式没有给予每一个会友在治理教会当中足够的份额啊。尽管在理论上长老会和堂会服侍代表每一个信徒，但是呢，他们可能扮演治理的角色，就是说长老会当中的长老是信徒选出来的，不错，但是信徒选出来很多时候他们做决定没有通过信徒，所以可能是他们自己的意愿，当然这个可能性真的是存在的。然后有很多其实呢可以向那个教会会友询问，但是他们却把这个决策呢自己下了决定，所以就不去跟信徒商量，这个也是有可能的，是他们的一个弱点。那因此尽管长老制的教会治理架构呢是针对为了代表以及实行每一个信徒的权柄，那有时这个权柄反而呢被长老们自己代替了，本来你们是代表会众来做决定，可是常常你们自己用自己的意思做决定，所以信徒表面上是说是参与的，实际上他们没参与到啊，所以这个是长老智慧的一个反对的论点。那我再想跟大家分享一点点，就是那个实行长老制需要注意的两点。第一个就是教会职员的权柄不是从会友来，乃是从基督来，那只是呢经会友的肯定和认可而执行啊。就是说一旦被公选为长老的情况底下，我们不要做长老的觉得说是信徒选我的，所以呢我什么都要迎合他们讨好他们，那这个做法是不对的，明白吗？真正的权柄从哪来呢？是从神来的，神给了我们做治理的权柄，只不过是我们的信徒同意了公认了，那既然他们公认了，我们有的时候真的是要代表神来执行教会的事务，而不是呢全部的像会众制一样让他们来决定教会的事务。其实真的在整个的圣经的系统里面是代表原理的，其实有时候可以这样讲，真理啊有时候好像是掌握在少数人的手里面，你有没有觉得是呢啊？其实我们的信徒是羊，我们是牧人要带他们而不是跟着他们走的，所以呢我们要懂得这一个情况。当然不是说你可以理行理数，只不过是说呢你要知道那个权柄是神给的，会众认可，有的时候你不是为了迎合他们才去照他们的方式做，乃是做神感动你要你做的，只不过你做的时候也需要信徒来监督你来提醒你，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在教会选那个长老的时候呢，一般情况下是信徒他们推选，那也有一个情况就是教会的带领者或者是牧师他选出了几个人，两三个人，然后在两三个人当中呢要大家来投票选举，谁的票最多超过三分之二谁就可以被案例成长老，这个是他们的这样一种选举模式，就是经会友来肯定来显明这个长老是神设立给他有这个权柄，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啊。所以我们这个是我们要注意的一点。第二点呢就是圣职人员的工作和责任不是听取民意，乃是要了解民意，以神的真理来治理他们。 所以我们在教会的治理工作当中，这个不仅是在谈长老会，其实我们教会领袖都应该是这样的，去实行我们的治理权。在教会当中，我觉得有时候一些教会比较可怜，特别是西方的教会，执事会的声音呢，执事会的那个权柄呢，完全大过了牧师。我觉得这个不是好现象，明白吗？你要知道，那个牧师他是神兴起的时代的代言人，那其实他的权柄是很大的，因为他可以代表神。但是执事会呢，当然呢，他是一个团体，也是神的儿女，他们成为了一个监督的组织，这个是非常好的。但是很多时候神给教会发展的意向往往是牧师先领受的，往往是那个牧者他推动下去的，结果牧者领袖的推不动，执事会很多用那些人自己的那种治理的方式来照着世俗的样子去推展教会，往往不一定是神喜悦的。所以你看到在西方的教会里面，他们常常可以随便的把牧师炒鱿鱼啊，然后再随便的聘请牧师进来，那他们的权柄大到这个程度，所以我觉得这个未必是好现象。所以今天我们在带领教会的过程当中，我们要相信我们被神安立的圣职，牧师或者是长老，其实这个圣职呢是他们认可了，但是我们呢是要照着神的那个意思来带领他们，不是呢迎合他们啊，因为我们一味的讨好人的时候，就不能讨神的喜悦了。这个两点其实是互相补充的，是一个重复的强调这样的一个事情。我们要体恤信徒，这个是应该的，要让信徒认可，这个也是应该的。但是让信徒认可你，不代表你可以妥协真理，不代表你可以违背神的感动。所以呢，我们要在这个方面呢去平衡。那既然做教会的领袖，我们就要多读神的话语，熟悉圣经，以神的真理来治理教会。就像我们这次的课题是按照圣经建造健康的教会，因为神的旨意是通过圣经显明了，所以作为教会的领袖一定在圣经上要下功夫。我在神学院的时候，老师们常常说我们就是话语的执事，保罗也是这样说，我们就是福音的执事，是话语的执事。所以我们如果在话语上不专心的话呢，其实我们是很失职的，真的。第一天我就讲到，我们在讲道学里面呢提到说，其实传道人如果传讲的不是纯粹的符合圣经的福音的话，这个就已经是成了假先知了啊，这个就已经很危险了。但是在这个时代里面，很多人就把传道人的讲道呢给轻看了啊，所以我第一天就讲，有人说你不要跟我讲道好不好，意思就是说你不要讲那些大道理，实践不了啊，人把那个行真道呢把它开始淡忘。但是今天作为时代的神的仆人呢，我们都是蒙召做传道的，对不对？既然是蒙召做传道的，那我们如果不传真道，不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其实我们就失职了。纵然你再有口才，再有知识，你再能演讲，但你传的不是神要你传的信息，你就不能称为传道人，你就不能称为神的使者，这样子。所以我们在神的话语上一定要下功夫，按照神的话语去治理教会，去牧养信徒。最后一点我们再来谈的是关于那个教会体制之路线的再思。无论我们实践哪一种的智慧模式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们都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所以哪一个的智慧模式他们都各持一词。那既然这样呢，我们就觉得模式其实没有一个是完善完整的，明白吗？地上的任何智慧模式都不一定完全符合天上的智慧模式，因为我们还是在有限界的里面，我们还没有得赎，所以还不是基督真正的王权在地上实现的那个时候还没到。所以既然没到，那这个智慧模式呢，我们只能在慢慢的探索，是期望我们的智慧模式越来越符合圣经，只是这样的而已。那究竟哪一种的体制是圣经的模式呢？纵观教会当中的初期教会的发展，可能会对我们的智慧模式呢有一些的引导，有一些的启发。 所以我们还是要回到圣经来考察哪一种智慧模式更符合圣经，我们可能就会采取哪一种。事实上我们主张有体制的那个不同路线呢，都在不同记载当中好像都有根据啊，这个是圣经里面我们在前面已经也看到过的。那初期教会他们不同形式的组织并没有清楚的明训，就是圣经它不是一本教科书，不是把它写好了的然后启示说哦，智慧模式就是这一种啊，不是这样。圣经是那个写给教会的书信，然后看到它里面关乎到教会怎么的去发展，怎么的去治理，里面有一些的教导，它是需要我们去探索，需要我们去考察的。所以呢，我们都不能够在哪一种智慧模式上呢去做一个定论。但是相反的呢，有关某种职位的资格的描述呢，我们却可以从圣经当中看得出来。比方说什么样的人才可以做监督啊，在提摩太前书里面讲得很清楚，提多书也有关于那些圣职者他们的资格，甚至执事他们需要有哪一些的啊条件，这个圣经里面呢其实讲得很清楚。那现在我根据那个艾利森提出的三点来看教会的体制的问题。那第一点呢，他就讲到教会的秩序。其实教会是一个群体，对尤其个人主义高涨的这个社会或者这个群体来讲，秩序的控制呢其实是需要的。每个人都想主观的发表言论，发表自己的立场。那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底下呢，我们知道那个组织是需要的，这个是肯定的。圣经里面讲到神是使人安静使人建立秩序的神，在哥林多书里面讲到神不是叫人混乱乃是叫人安静，凡事都要规规矩矩的按着次序行。所以这个就显明在教会智慧的过程当中那一个的组织是一定需要的。此外呢，教会的执事需要由某些专职的人员来负责，比方说选立了一些执事，所以我们教会也需要一些专职的人员，才让我们教会更健康的发展。我觉得我们的教会比较遗憾的是，我们没有专职的人来带领教会。昨天我还强调说，50个信徒应该就可以有一个牧师啦，因为大家1/10的奉献，50个人就1/50了，完全够一间教会的开支了，是不是？求主帮助，我们要告诉我们的信徒，一定要1/10的奉献，这个是新约不言而喻的事情。如果我们没做，就等于旧约马拉基书里面讲的，我们是在偷窃神家中之物。当然，我们做的时候又要甘心乐意，不甘心神又不喜欢啊，这些东西是这样子。所以我们一定要强调，教会的发展的过程当中，奉献。这个就是叫他们委身嘛，委身教会嘛，啊，所以在那个信徒成员之约的里面呢，就会谈到这个问题，那一定要做，不做不行的。如果你是成员的话，啊，加入成员的话，有选举权的话，那你就要将委身，啊，当然呢，我们又不好怎么样的监督，那我们在这个情况底下呢，我们但是要强调这个很重要，一定要讲，好，然后另外一个就是信徒结祭司。这点呢是帮助我们平衡上面一点啊，就是说教会它是需要组织，可是每一个信徒都可以直接的到神面前，所以他们都是可以去亲近神的。那这一点实际上呢是补充上面的那个第一点啊，让他们互相平行，有组织但又平等这样子啊，因为教会每一个重生的信徒呢已经不需要中介者去帮助他们追求认识神，他们自身里面就有圣灵的恩膏，所以这一点呢我们要去平衡它。第三点呢就是每一个人对整个群体都有重要的角色，所以在前面的我们第9课里面呢就是已经讲到建造健康的教会，那就需要发挥全体的信徒成员一起在各自的恩赐上啊，搭配在基督的身体上面，那所以我们就要使整个的信徒有一个对整体他的角色的认识，要他知道他在这个教会的里面他是其中的一员，他有他的责任，他有他的使命，他不是在这里作为一个消费的信徒，每个礼拜来听听赞美诗，听听讲道，甚至吃了几餐的爱宴或者是领受圣餐就可以回去了， 不是，他有他在里面要委身，他有他在里面的责任。所以教会体制的运作呢，也应该考虑到给每一个的信徒，他们有机会去发挥，去配搭他们的恩赐，而且让他们有份于参与教会的所有的事工，根据他们的恩赐来鼓励他们参与。所以这个是我们看到艾利森呢，他在那个关于教会体制的里面提到的三点，我觉得非常宝贵，所以就把它拿过来跟大家分享。那由于我们中国文化的背景，我们中国教会其实很容易专制的，我们的儒教文化一直下来都是专制的这样的一个情况，所以很多的家长制的教会呢，都是以中央集权制来管理教会的啊。你像那个耶稣家庭就格外的那个家长制，我去过他们当中，我看到我都觉得挺令人担忧的。他们是没有像我们这里的那个奉献箱，他们讲完道之后呢，就是那个家长收奉献，家长收奉献，而且没有人记账，完全信任的，这个挺厉害的，没有人记账目的。每一个堂点有每个堂点的家长，家长之后呢，他们也有牧区，所以呢，牧区有大家长，就是那个最大的家长。那这个家长收到的奉献呢，要如数的交给大的家长，但是又没有人监督，一个人就可以做这个事情，啊，所以这个我就觉得他们真的是一个很中央集权的。那个家长要安排那个年轻的婚姻的，他帮你搭配婚姻的，啊，就是这样的，啊，所以权力很大，只有中国有这个耶稣家庭嘛，啊，那他们呢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这个时候其实很容易呢造成仁义来代替神的意思啊。今天在三次的教会里面呢，甚至有时候我都不愿意称它是教会啊，我称它是三次会。在三次会里面呢，其实他们很容易受到政治的左右的，就是他们没有自由的。真的，你看到浙江的教案啊，那些教堂十字架被拆，其实我就觉得他们应该反省了。当然有很多的两会里面的成员已经退出两会了啊，我觉得这个是非常可喜的事情，因为本来是依靠他来保护他的，结果呢反而先拿他们来动刀，你觉得这个宗教情感也接受不了啊，这样子。但是没办法，在新疆那边啊，一旦有什么的风声的时候，国家开两会或者怎么样呢，他们教会聚会的时候，先是宗教局的人呢来到台上做报告，做了半个小时一个小时的报告，大家要认真听报告，听完报告之后那个牧师才可以讲道。而且牧师的讲道有时候是他们的讲章给宗教局批约了以后才可以讲，有的时候是他们的讲章呢是宗教局的人士写完了给他们讲。所以你想这个是什么事情，这个是在严重的被逼迫的地区的三自教会的情况。所以实际上他们是没有自主权的，实际上他们是被政府左右的，因为他们专制，所以在一些三自会里面呢会出现一些的教霸哈。所以你看他们里面争权的这个情况呢特别明显，而且他们案例圣职其实要通过宗教局批准的，停一个人的圣职也是要宗教局来停的。我就在想到底是神统治还是人统治，宗教局的人都是不信主的啊，他们没有信仰，凭什么要设立我们的圣职人员，凭什么要停我们的圣职人员，要他们做决定。所以这个是我们很不解的一个情况。但是不仅说那个三自教会了，其实有时候家庭教会啊也可能会出现一些的教霸的啊，这样子。你就看今天的那个一些家庭教会都是山头主义，在中国的自立教会太多了，其他的海外的教会都是讲宗派，可是中国教会太多的自立教会了，他没有派，他就是自己用他的那一套来做。所以这个也都是一些存在的一些混乱的现象。为什么中国异端那么多，中国受到异端的影响那么大，就是因为没有体系，所以才有这种这些情况发生出来。那讲到这里，其实我们也要想到另一个方面，其实像小群会，我们中国也是我们中国传到海外的哈，这个尼托生的小群会，那他们又是因为交往过正，反对一切制度，结果其实也带来了不少的混乱。所以今天呢，我们谈到这里的时候，我们中国教会呢，当务之急，我觉得是需要，特别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教区，我们是需要建立一套比较健全而又合乎圣经的管理体制。我觉得这个是需要的啊。 通过这样的一种的体制呢，来牧养，来治理教会。而比较符合圣经的，可能刚才我们在查考，我觉得长老会或者会众制呢，这个可能更加的符合圣经，所以可能我们尝试着在这样的一些智慧模式当中去探索一条适合我们牧区的智慧的方式啊，求神带领我们，给我们用心，给我们智慧。之前在第一次的安徽联谊会当中，温州他们就是期望我们有一本的信仰宣言，我昨天听说我们已经做出来了，非常的感谢主。其实我们应该考虑到一些的同工聚在一起，来探索一下我们会不会有一个我们自己的信仰宣言，而且比较严谨的，然后我们会不会再考虑一下，我们会不会有自己的智慧模式，有自己的行政架构啊，可以把它做出来。甚至呢，我们可以有那些的，包括到每一个堂会里面的，都应该有他们自己的信仰宣言、智慧模式，跟那些的会众成员制等等等等。我们也可以制定我们的同工手册啊，这些都是包括在我们的教会的建制的里面。这是一个大工程，需要很长的时间，但是需要我们先有这个精神上的一种的转变，就是我们要有这个观念啊，没有这个观念我们还是停着不动，所以还是这样子继续的走了。好，我们继续的往后面看最后一个课题，第十一个课题啊，就是健康教会当有健全的成员制。好，这里我们讲到成员制，这个是指着单个教会来讲的，我们单个堂点来讲的，我们都需要有一个成员制。有一位金星会的牧师他这样讲，他说建立健康的教会的方法就是实行教会的成员制。好，建立健康教会的方法就是实行教会的成员制。他还说，他说你要建造一间健康的教会吗？他说你就去告诉那些随随便便上教会加入聚会的那些人，使他成为成员吧。好，大概我们都知道他的意思，就是说一个正式的教会成员制呢，他才能够保证这个教会更稳健的发展。所以一个正式的教会成员制到底是什么呢？就是说有了这个成员制度，其实呢就是要我们的那些的会友，他们呢承认他们自己是要委身在这一间的教会里面，参加这个地方教会的每个主日的聚会，参加他们的信仰生活，而且接受他们教会的纪律啊，这个其实是一个符合圣经的制度。当然可能你们会觉得我们有时候讲的太多了，要求过高了，似乎初期教会也没有这么严谨啊。但是有的时候我们有一些的东西呢还是比较好啊，因为圣经里面可以从圣经插考嘛，只要符合圣经就可以了。那接着我们谈一下那个清教徒哈。清教徒他们实行教会成员制有三个主要的理由。清教制他们在实行教会成员制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理由，但是有三条最主要的理由呢，我们把它拿过来在这里探讨。第一个，他们觉得教会要有那个成员制，就是会员制啊，就是我们教会的信徒呢都称为教会的正式成员，还有一些的来聚会的人他不符合加入我们的会员或者是成员的话，他可能就是慕道友，我们不能把他当作我们的啊会友同等看待啊，所以是这样的一个情况。那这个制度是为了干什么呢？清教徒他们提出说，就是为了建立教会。对于很多的清教徒来讲，成员制是教会存在的关键啊。他们认为教会不只是一群居住在这一个地区的一些基督徒，甚至不只是那些每个主日都来主日崇拜的那一些人。相反的，他们寻求一个在个人之间啊，要建立的一种的彼此的连接，这样的一种关系，而且以这样的一个关系呢，构成一个真正的教会，一个互相委身的教会。那这种正确的连接呢，就是教会的成员制。就是说，我们说我们是神的家，我们说我们是家人，但是这个家人的关系要落实出来。这个家人的关系不只是礼拜天聚会而已，所以他们要对彼此负责任。他们就是一家人。比方说有一次我在一个教会，那个牧者他们在做奉献礼，就是婴儿的奉献礼啊， 小孩出生了，他们爸爸妈妈有心把他献给上帝，这个也是可行的。那然后那个牧者就很幽默的跟他的会众说，他说这几个孩子是某某某某某某人的孩子，是不是你们的孩子？挑战那些会众，那些会众就阿们，是我们的孩子。他说那好了，如果他们上不起学的时候，你们要拿钱给他上学，就是这样子啊。我们是家人嘛，兄弟嘛，是不是？那真的是这样的哦。所以会员制呢，其实就是让我们达成这种真正的家人的关系。这个会员制其实是非常好的，就是为了建立教会。那在剑桥纲领这里面呢，是17世纪的时候马赛诸塞州的牧师们他们编辑的一本关于教会论的一个概要，剑桥纲领。那在这里面就指出，蒙受呼召的众圣徒呢，他们之间必须有一种可见的体制的联合，可见的体制的联合，否则呢，他们还不是一个特定的教会。他们是这样的定义，就是一个教会是应该有一个体制的联合的一群人组织在一起。那作为一个身体，或者是一栋建筑物，或者是一间房子，或者是手眼脚这个身体而言，还有其他的部分，那都必须呢把它联合在一起。如果各自保持着分离的状态，他说这个就不是一个身体，各自不是分离的，是一体的。然后他说那个石块木料尽管经过了切割抛光或者是砍伐，但是呢它还不是一间房子，只有把它用混凝土连接在一起的时候，这个才是一个建筑物。所以从剑桥纲领来讲的话呢，就是告诉我们信徒跟信徒之间一定要成为一种生命的连接，当他们真的成为这种生命连接的时候，他们才可以说是一个身体，他们才可以说是一栋的建筑物。所以有的时候我们说十指通心，我们一个指头破了，我们的心都很痛，是不是？那当然我们教会当中的弟兄姊妹，就像雅各讲的一样，你不要看见一个人缺了饮食又赤身露体，然后你就对他说奉主的名祝福你，平平安安的回去吧，他说没用的。你看见他的需要就不要塞住怜悯的心，因为他是你的兄弟，因为他是你的一体的人。所以教会要做到的就是大家能够发挥出这样的爱。所以这个会员制实际上呢，就是为了教会的建立而存在的。也就是说教会要真正的存在，那在信徒之间呢，就必须有一种正式的或者有意识的这样的一种的连接，否则呢还只不过是一群的散兵游泳而已。当一名的信徒加入一间清教徒的教会的时候，那他必须要做的就是跟着其他的成员一起的去宣誓自己要加入到这个身体里面，有一种的盟约的关系。他要当众的宣告，我愿意加入到大家当中，我愿意承担大家的什么什么东西，我愿意跟大家有一致的信仰，我愿意大家 受大家的监督什么什么，他要宣誓出来，有这样的一个仪式。那这个盟约的内容呢，通常包括对真神的跟从和信仰，对其他成员的之间的关系包括益处，还有就是受他们的监督他要有份，然后要避免做违背教会规定的事情，使教会蒙羞的事情，他宣誓我不能做，我做了你们来监督我，他要做这样的一个宣誓的盟约的。没有这种的委身的话，在清教徒他们看来他们认为这个就 不是一个健全的真正的教会。那教会尚未对这个加入教会的人要求他做这个委身承诺的时候呢，他说这个教会就对那个人不具备权柄，明白吗？因为他还没有这个盟约，所以你要去用教会的方式去管理他，他是不服从的，所以必须有这个约的关系他才能够相信教会在他身上有权柄。那相反的，如果教会自愿跟进那个人，可是那个人不愿意让你跟进，所以呢这个就是存在这种张力了。所以必须有这样的一个盟约的关系。那这个盟约的形式呢，实际上就好像是将那些离散的那个木料跟石块呢，然后把它连接起来，好像用那个混凝土一样连接起来，就成了我们这样的一个建筑物。那这个呢就是教会成员制这一个的 制度这一个的文件哈、啊、达成的果效。所以在建立教会的过程当中，这个成员制就是这位事。好，我们再看另外一点，第二点就是为了保护羊群。清教徒他们有教会成员制，他们认为呢，实行有意义的教会成员制有助于保护我们的弟兄姊妹，保护我们的羊群，是为了防备那些披着羊皮的狼混进来。所以他们花费很大的力气来检查一个人的信仰，看他是不是已经对信仰有了正确的认信跟告白啊，否则的话，他如果是一个假信徒，那就不能让他成为我们教会成员，免得呢他带进来那个罪的面教。好，一点的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剑桥的神学家他们认为呢，最好是先打磨出力未经切割的那些石头，然后才把这些石头用来呢建造房屋，而不是把它们已经放在那个地方建筑放好了，然后呢才去在他的身上用刀斧去修琢它。他说这个是不行的。我们就明白，好像所罗门建圣殿的时候一样，那些石头是在山上怎么样已经打磨好了的，是不是？然后再拿来建，就听不见那个锤子碰击石头的声音了。所以今天他的意思就是说，如果我们要想建造一个健全的教会，那我们有这个信徒的成员制度，这个实际上呢就是先把那些的石头的不需要的地方打磨掉，不要把它建筑在墙上之后才拿着石头去砍，这个就对整个工程来讲呢会受影响。所以呢要把它先打磨好，先起码判断它是不是可以成为我们的教会成员，然后才让它进来啊，这个门槛就高一点。当然这个不是说教会有资格判断他重没重生，这个不是这个意思，因为重生这个是神的灵在他里面做的事情，教会呢但是有责任来去辨别，来去审核这个事情。所以教会的这个审核的责任呢，其实就是要要求呢那些牧者监督他们好好的去带那个人真的信主了，才让他加进教会里面来。那然后这个过程里面其实也需要信徒通过啊，就是说一个人要加入他们教会成员了，然后呢他要正式的做一些的宣告，加入这个盟约的群体。那当他这样宣告的时候，先问问信徒同不同意，明白吗？信徒有三分之二以上的人同意，他才可以成为教会成员。为什么要信徒同意？因为信徒可能有的人了解他，他可能在牧者面前装得很像，可是在背地里面他的生活很糟糕，所以这样的人呢其实信徒可以不同意的，提出质疑的，不同意他就进不来，就这样子啊。所以我们在这里面看到他们的要求好像是很严格的，我们一直没做过，是不是？那我们就觉得这个是不是有点过分了？有的时候呢甚至连清教徒自己他们也觉得过分了。但是有一位的清教徒的牧师叫托马斯·谢伯德，他不得不警告他的羊群，他这样说，他说要当心认为众长老或者教会太过严厉的想法，就是我们要不要随便的判断什么严厉了，其实你要当心要谨慎。这个是他们教会的成员制度，就是教会的制度既然制定了，那肯定我们就要留心不要太多的毁谤啊。所以他们这样的做主要就是怕那一些的带着罪孝的人或者是没建立信仰的人成为他们的成员，那这样呢一点面教能使全团都发起来，所以他们不希望这样的现象发生。好，最后一点，最后一点是为传福音的缘故。那清教徒他们认为实行教会成员制其实也是在向非信徒或者是那些进来教会聚会但还没有真正认识信仰的人呢传福音的一个有效的方法，在一种无论他有没有悔改信主但是他每个礼拜他都固定的来教会参加教会的崇拜，那这些人呢通过这个成员制的审核呢，其实让他更清楚他的福音，更让他能够呢知道他其实还不能参加到教会的成员或者享受教会的圣礼，那这个时候他就更多的反省为什么不能，因为我还没有做正确的信仰告白，我还没有讲清楚我蒙召的信主的经历，那我还没有呢 要委身这个群体，跟他们一起过这个信仰的生活，所以他就有更多的思考。这个时候也通过教会的那些的牧者啊，可以把福音更清楚的跟他们讲说，所以这个其实是一个呢传福音的很有力的这样的一个渠道。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情况呢，要考证那些即将加入教会成员的人，使他们呢能够去在信仰上做一个正确的宣告。所以他们在真的要被认可成为教会成员之前呢，他们要跟牧者面谈的，跟这个牧者来谈话。这个谈话的过程呢，其实就是谈他的信仰经历，谈他的对这个信仰的认性，谈他对这个教会的看法，谈他是不是委身在这个群体里面，他要表达的这样子。好，那最后的结论，我们通过上面所讲到的，可能我们会觉得这个成员制度很有趣，或者有时候我们觉得很无聊，但是我们的目的呢，不仅仅是在这里讨论而已，而是呢，我们盼望利用清教徒的这些经验跟智慧呢，来帮助指导我们今天的做法。尽管很多的历史环境已经发生了变化，但是推动清教徒如此新的原则呢，我个人觉得还是仍然有益的。那归根结底，清教徒对教会成员制度极其的严肃，而我们呢通常不是这样啊。对清教徒而言，教会掌管成员资格的能力呢，是教会生命和见证的一个重要部分。那教会可以通过接纳一个弱小的信徒成为成员而鼓励他，也可以通过拒绝一个非信徒加入教会而挑战他。所以清教徒是这样做的。那当今日我们的教会不再实行这个有意义的成员制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似乎丧失了这些的权利和力量啊，我们鱼目混珠的什么都接纳，这个可能我们失去了这样的权柄跟力量。那今天在我们的大多数教会当中呢，成员制好像我们认为它没有什么意义。那即使是一间教会可能有它的成员名单，那许多时候呢，接纳人为我们的成员的这个程序呢，却不像清教徒这么严谨，我们没有这样的极细微的思考。那一方面我们把人领进教会是不考虑他是不是会变成一个败坏全团的教，我们没有那么多过分严谨的考虑。另一方面呢，如果教会成员制变得无意义的话，我们好像就剥夺了那个真信徒你应该享有的得救的确据啊，就是我们一经真信的人才应该是教会的成员。因为我们地上的教会是有形的教会，天上的那个教会是无形的教会，那个教会是真信徒才能去的，地上呢那些假信的人呢是去不了的。所以我们也是在地上可能也用这种成员制的方式，会不会让人感受到原来我没能享受到他们的待遇，其实我的信仰还要好好的反省啊。就好像我们当中其实也无形当中也有这种成员制，比方说我们是以洗礼作为条件，是不是啊？这个也是很好的，洗礼之后的人他们感受到我已经是归入基督的身体了，没洗礼的他们正在思考自己的信仰。其实我们呢跟这个清教徒的成员制呢有一些相似的地方了。剑桥纲领他的说法我认为很正确，他在这里这样讲，他说所有的信徒都应当正如神给了他们这样的机会，努力使自己加入一个特定的教会。其实这个成员制是为的是每一个愿意进入教会的人都加入，只不过呢门槛高一点点，让他们去反省。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也这样写到，在那个希伯来书的10:24-25，我们一起念一下啊。又要彼此相互激发爱心，勉励行善，你们不可停止聚会，好像那些停止惯了的人，而要彼此劝勉，既知道那日子临近，就更当如此。好，这个不是叫我们呢仅仅聚会，我们不可以停止，但是也不是叫我们只是聚会而已。所以其实希伯来书的作者在这里面他跟我们写到的重点是，我们聚会没有停止，但是我们更是在聚会当中激发爱心，勉励行善，就是我们信徒之间是有相交的，我们互相是督促的，互相是委身的。其实这种方式啊，我觉得我们的聚会里面呢有时候比较少体现，可能我们真的要有多一些的团契的生活来互相的激发。 那也可能我们在主日崇拜之后呢，我们或许给大家稍微一点点时间，大家可以相交，或者对讲到的一些回应分成小组，有一些的交流祷告，这个其实也是非常美好的事情啊。所以这里面不可停止聚会呢，这个也是在教导我们呢，就是我们要委身一个教会。所以那些成为教会成员的人，你就要警告他，不得已的情况下，你就是才可以呢暂时的没来教会，但是你要交代清楚为什么没来，好，是这样子的啊。一般情况下你是不能停止聚会的，停止了我们就要去探访你，你不要烦，因为你是我们的成员嘛，是这样子的，所以要有这样的一个约定。好，感谢主。一间地方教会的聚会，它不仅仅是一些人聚起来在听牧师讲道啊，但是很多教会呢却是这样的形式，这个也是最重要的部分。其实聚会也是为了要敬拜神，也是为了要听神的话语，带着使命进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这个很重要。但是聚会呢其实也需要我们信徒之间的那种的彼此的分享生活，在聚会当中呢，其实我们也需要彼此的祷告，共同的流泪，共同的喜乐。所以有时候信徒分享一些他们生活的见证，跟他们代祷的需要呢，我们全体的家人呢应该共同的参与，这个是聚会里面要我们去互相的承担别人的痛苦，我们个人的担子自己担当，但我们也要互相担当彼此的担子。所以这个是教会的聚会的一些情况。所以聚会里面重要的是激发爱心，勉励行善，这是一个重要的时刻。感谢主。那我们先休息一下，我们再回来上课。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在这里带领我们来学习关于教会成员制的这个话题。主啊，我们可能觉得我们比较遥远，但是主啊，让我们也能够更多的在教会的牧会的当中，是我们去更实切的牧养你的信徒，是我们不单是聚会型的教会，是我们更去建立我们信徒成员彼此之间的关系，让我们能够真的像一个家一样的彼此的委身。主啊，求你帮助我们，如果你喜悦我们在教会当中去实践这个成员制的话，求你给我们有感动，给我们有带领，让我们去探索怎么样的去实现怎么样的去制定那个成员手册。主啊，求你帮助我们，愿你的恩与我们同在。我们休息之后再回来，求主继续的带我们学习。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阿门。